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起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们。最近的节目我们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瑞典人卡尔常在外布道，留下妻子哈拿和孩子，哈拿不免感觉孤单。这时他认识的一位宣教士的妻子邀请哈拿一家搬来和他们一起服侍。此时丈夫卡尔还没回来，哈拿不知该做怎样的决定。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哈拿还有一个好朋友康荣喜，康荣喜和她的丈夫李崇德住在傈僳人的村子湖梅岭街。1932年的一天，哈拿收到康师母的来信，信中邀请哈拿一家搬到他们所住的村子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康师母告诉哈拿，写信之前他已经预先征得中国内地会负责人傅能仁牧师的同意。傅牧师说，他赞同哈拿一家人和康师母一家住在一起。康师母说，他们家只有一个炉子，但是厨师非常能干，做两家人的饭应该没问题。他已经为哈拿一家准备好了房子和铺盖，完全不用担心。康师母在信里还接着说，亲爱的哈拿，如果你有桂圆粉的话，请带一点过来，还记得带上一点咖啡，因为我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就不用带了。我希望尽快地见到你。我的邮票用完了，还要麻烦你帮我买5美元的邮票，我丈夫回来时会付钱给你。如果你丈夫卡尔回来，告诉你说他已经在护萨找到建教堂的地方，你千万别着急着去那里，你一定要先到我这里来。你亲爱的朋友康荣喜。哈拿收到这封信时，卡尔还没回来，她也不晓得丈夫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国内寄给哈拿的奉献也迟迟没有到，哈拿自己又染上了疟疾，她的心情很糟糕。这时她开始认真回想傅能仁牧师告诉他们的，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传福音时，宣教士应该注意的所有事项以及传福音的诀窍。他和卡尔都非常敬重傅能仁。傅牧师来自英国，是中国内地会最为知名的宣教士。多少年来，他一直在中国汉族及云南西部少数民族中宣教。他见证过整个傈僳族村的村民变为基督徒，人们称他为傈僳族使徒。看到不同宗派的宣教士们都乐意前往村寨传道，他非常的欣慰。为了避免重复劳动，他就安排内地会宣教士向花傈僳传道，而其他机构的宣教士则向黑傈僳传。 他把新来的瑞典宣教士介绍到不同的村落宣教。哈拿和卡尔见过几次赋能人，卡尔在家时，赋能人还专门过来探望过他们。赋能人定期召集腾冲地区所有的外国宣教士聚会，每年的二月份和八月份，利用雨季没办法下田干活的时间，赋能人召集傈僳族信徒参加为期数周的圣经学习，大家亲切地称为雨季圣经学校。每次学习大概有100名学员参加，他们采用的是赋能人亲自编写的傈僳语圣经教程。赋能人为傈僳族创设了文字，编辑出傈僳语词典，创作了很多傈僳语赞美诗，把马可福音翻译成傈僳文。他还组织宣教士到各个村寨里开办扫盲学习班。每每遇到赋能人给宣教士分享他的经验教训时，卡尔和哈拿都认真听讲，并在本子上详细地记下要点。赋能人特别强调为每一件事做彻底祷告的重要性，比如在遭到克钦族人、土匪、野蛮攻击时，以及遭遇到疾病、路上遇到障碍、村民被邪灵捆绑等等。他经常深入到傈僳族村寨驱除邪灵，每当经历困顿的时候，他就通过不断的祷告得到释放。赋能人相信撒旦的邪灵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严肃地要求出信者一定要除掉一切与敬拜魔鬼有关的东西，包括他们屋子里摆放偶像的平台。为战胜魔鬼，他告诫外国宣教士一定要时常聚会，奉至高神耶稣的名义祷告。他也鼓励他在英国的朋友组织小型的祷告小组，专门为傈僳族的福音工作祷告。赋能人说，少数民族中一旦有人信了主，往往意味着整个村子都会信主。1916年，他就已经见证数百家庭悔改信主。他认为只有耶稣有能力把这些人从邪灵里解救出来。赋能人说，在这些村子里给债主传福音很重要，如果债主抗拒基督，村民信主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傅牧师还说，阻碍人们接受福音的另一个原因是鸦片和酗酒。寨子里的大多数活动都和鸦片有关，这些人耕种、收割、运载、贩卖、吸食鸦片。在通常情况下，为了生活，出信者都被迫继续种植鸦片。傅牧师鼓励他们不要屈从压力。村民们也经常聚在一起酗酒，尤其是在婚礼上，酗酒败坏人的心灵，使得一些人犯下抢劫、杀人、强奸等罪行。在全部信主的寨子里，村民一旦不再抽大烟和酗酒，他们的境况就会好转很多，而其他寨子的村民见到福音带给他们的转变，就慢慢地开始接受福音。最终福音的兴起像山火一样蔓延，人们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身体更为健康，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得到根本的改善。但是赋能人给宣教士们所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主耶稣就要来了，时间紧迫，传福音刻不容缓。对于初信主的人，赋能人也教导他们要积极拯救灵魂。有一次，他对一群刚信主的基督徒说，我现在只能教你们这么多，你们要先去把你们所学到的交给邻近的村子。许多宣教士培训本地宣教士去传播福音，还付给一些人报酬。赋能人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些被中国人称为吃教饭的伪信徒，他们在和外籍宣教士合作时只看重物质上的好处。哈拿赞同赋能人大部分的观点， 有些外国宣教士在写给家乡教会的报告里说，这里有极大的复兴，有多少多少人接受了洗礼，可他们从不提及有许多出信者并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与这些人不同的是，卡尔和哈拿在寄回瑞典家乡教会的报告中尽量的实事求是。这些年，哈拿和卡尔发出了数以千计的宣传册，在乡村集市上出售了上百本节选圣经。他们还和许许多多才接受福音并接受洗礼的村民一起祷告，人们时常围着他，饶有兴趣地听哈拿用蹩脚的汉语做见证。哈拿也经常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语言不是那么难学就好了，而现在他们还得进一步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
在这些青春的年间，你该怎么样？你是惊醒，你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你是站在世间，还是在主的身旁？你是专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
因着神亲自的做工，宣教士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然而在诸多受洗归入基督的人群中，也有一部分伪信徒，哈拿和卡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你该怎么样？你是惊醒，你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你是站在世间，还是在主的身旁？你是专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